白白所赐的恩惠。第十五章，被祝福的和被咒诅的人。当我们学习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必须循序渐进。比如学习数学，你必须先学习加法才能学习乘法。学习英语，你必须先认识字母表中的字母，才能继续基础拼写、句子结构和标点符号。同样的，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神的话语，首先必须先在新约的恩典之下了解真理。每一个神的启示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所完成的工之上。我的愿望是，当你和我一起进入这章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了新约恩典的成熟期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这意味着，如果你建立的义是通过基督的义，你就不再是属灵的婴孩了。一旦你明白了你的义不是靠着你做了什么正确的事，而是你正确地相信了耶稣，那么你已经长大成人，熟练了公义的道理。你看，我们并不是通过圣灵来明白律法。如果你走在街上问路人如何才能进天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告诉你，除非你表现得好，做善事才能进去。这种注重自己行为、努力和成就，实际上是基于律法体系。事实上，人类的信仰系统是基于律法的系统。简单的说，如果你做得好，那你就是好人；如果你行为很坏，那你就是坏人。世人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比如律法下的以恶报恶的审判。你可能看过情景剧《我的名字是伯爵》。世人通常喜欢伯爵，因为他做事常做善事，人们期待他一切都好。相反的，他们做错事时，他会受到刑罚的控告。耶稣所做的一切，使我们有资格获取天国的一切祝福。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你我不能理解，我们称之为恩典，白白所赐的恩惠。我们什么也没做，耶稣为我们做了一切，使我们可以获取天国的一切祝福。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仍然可以期待好事的发生，而不是可怕的惩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积了很多善德，这完全是因为耶稣的血使我们比雪更白。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实在太好了，我们需要通过圣灵来明白耶稣那超乎万有的白白所赐的恩惠是给我们的。什么样的人是被咒诅的人？今天我要告诉你，蒙福的人和受咒诅的人有什么不同。圣经很清晰地告诉你，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受咒诅，被咒诅之人的生活是怎样的。神的话语也告诉你，蒙福的人是如何，怎么样成为一个被祝福的人。让我们先来看看被咒诅的人是如何。耶利米书十七章五节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依靠人血肉的膀臂，而不是依靠耶和华，他就成为被咒诅的人。依靠人也可以理解为把信心建立在自己的好表现和努力之上，称之为个人成就。选择依靠他自己，拒绝神所赐的恩典。依靠人血肉的膀臂的人该受咒诅。当你在圣经看到肉体这个字，这不单单指你的血肉之躯，你应该要联系上下文。在这段经文当中，肉体可以被译作个人努力。换句话说，我们从第五节那里可以理解为依靠人血肉的膀臂，通过他的力量而取得的个人成就，这人是该受咒诅的。不要用你的健康去追求财富，不要用你的健康去追逐财富，然后再花尽你所有的财富来换健康。我的朋友，这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第一种 是我们完全依靠和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另一种是依靠我们的努力，而成功，为成功而奋斗、抗争。我们依靠自己的个人努力，是永远也不会取得来自神的成功。无论我们多努力，我们都不能靠自己诚意，也不能靠自己取得赦免。任何通过我们自己而取得的成功，都是一部分的成功而已。换句话说，神的成功是完全的、完整的，并且可以布满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灵魂体。神的话语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10:22。神的成功不会让牺牲我们的婚姻、家庭或者健康来换取。就像我一直跟我们教会的一些商人朋友说，当你用尽你的健康来追赶财富时，其结果是用尽你的财富来换回健康。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却天天躺在床上，和一个或许不是很有钱，但又能享受属天健康的人，哪一种人是成功的呢？看看你的周围，真正的兴盛和成功，不能用钱财的多少来衡量。拥有神所赐的恩典，这个人或许不是有很多钱，但他能经历神的成功。你身体的健康和完全也是神祝福的一部分。如果你因为平常的工作而经常处于巨大的压力下和恐惧下，那么我鼓励你放慢脚步，并寻求神的帮助。压力会夺走你的健康，然而来自神良好的成功能够让你的青春得以恢复。看看约瑟的生命，他只是一个卑贱的囚犯，然而在法老的高级会议时，他成为埃及最高的宰相，神所爱的。在你贫困潦倒的时候，像约瑟一样时，当你的双眼选择定睛于神，他可以超自然地把你提升。让我们继续阅读耶利米书17中的内容，接着描述了咒诅的人。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看到了吗？这是让人吃惊的。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根据这篇文章，被咒诅的人福乐没有来到吗？是的，来到了，但是他们却看不见。作为一个牧师，在过去的那些年，我看到一些不依靠神的人，当福乐来到他们的婚姻、经济和他们的薄弱的领域时，他们也看不见。他们把信心放在自己的努力上，甚至是放在身边那些狂妄自大的人身上。很多时候，当你观察这些人，你会发现他们鼻子下面听不到好事发生。他们不满意自己的配偶，忽视他们的孩子，甚至当有其他的祝福来到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当人活在恩典之下的时候，他们可以真实地享受他们周围的福气，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都是白白所赐的恩惠。为什么福乐来到的时候他们会看不见？因为这些依靠信靠自己努力的人是看到他们没有资格领受神的祝福，他们只相信他们努力之后才会有好事情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骄傲。或许你会注意到，这类人通常都不会对身边的人说谢谢，他们觉得他们是有权并且有资格享受他们所获得的，他们很少感谢或者欣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配偶是理所应当的，而不认为是来自神的祝福。与此对比，活在神的恩惠之下，把信心放在神白白所赐的恩典之下的人，他们会常常感恩、赞美神，并且感谢耶稣。他们会对身边的人表示感谢和欣赏。当我还单身的时候，我总是把择偶的标准带到神的面前。但你知道怎么样吗？神所赐的配偶高于我所求的。他把温蒂赐给我，我为得到温蒂而诚心地感谢神。我知道这是耶稣所赐的恩典。当我看着我的女儿 Jessica， 我知道我不配 我不配得拥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然而神却赐予我这个宝贵宝贝的女儿。你看，我的朋友，我并没有为此争取过什么，是神祝福了我，赐予我一个蒙福的家庭。当你活在恩惠之下，你可以坦然地享受围绕着你的祝福，因为你知道这些是不能赚取的。看看神今天赐予你的家庭、朋友和身边的一切，因着他对你的爱，看看他是如何用这些祝福了你。当你把这一切都视为祝福，这些就会使你的生命富有。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蒙福之人的景象。让我们看看耶利米书十七章神是怎么样给我们描述的。神的话语真的让人觉得惊叹，他在圣经通过话语的描述成为图画来告诉我们，就好像是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被咒诅的人必像沙漠的杜松。这是一个枯干之人的景象，一个总是相信自己的人就像是年老干瘪的杜松，看上去很老、疲惫和憔悴。但感谢主的是，圣经没有在描述完被咒诅的人之后就没有继续下去，他继续描述了被祝福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画面。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溪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翠绿，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哇，我知道我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真的，一幅有价值的画面胜过千言万语。今天我希望你看见自己就像是这棵栽在河边的树。当我跟温迪在加拿大落基山脉度假的时候，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周边散步，享受天父所创造的美景。当我们在一条平静的河边散步的时候，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很宏伟的树，它的树根强，很壮而强，它的树枝生长茂盛，长得像一把苍天大伞。跟其他没有长在河边的树相比，这棵树的叶子看上去特别嫩绿，这是因为这棵树不断地吸取河中的养分。看看这棵让人印象深刻又漂亮的树，我忍不住回想到耶利米书十七章里面所描绘的蒙福之人。我还记得当时我是这样跟自己说的，奉耶稣的名，我会像这棵树一样。当你依靠和相信神，你也会像这棵树一样，耶稣会使你变得强壮、有活力和成功。看你自己就像是栽种在河边的一棵漂亮的树，神的话语说炎热来到并不惧怕。注意到蒙福的人和受咒诅的人有多大的差别吗？被咒诅的人祝福来了也看不到，耶利米书十七章六节，蒙福的人炎热来到也不害怕。KGV 版本是这样翻译蒙福的人，炎热来到也不害怕。惊叹啊，意思就是说尽管炎热会来到，一个蒙福的人不会意识到炎热来到。 KGV 版本是这样翻译蒙福的人，炎热来到也不会看见。惊叹啊，意思就是说尽管炎热会来到，一个蒙福的人不会意识到炎热来到，只会依然强壮和茂盛。他会像一棵树，叶子依然青翠。当你像这个蒙福的人，你就是常绿树，意思是你会享有属天的健康、少壮、生气和活力。蒙福之人不见炎热来到，叶子依然青翠。当你蒙福，你的身体会充满生命气息，因神会恢复你的年轻和活力，你的健康不会失去，你的青春也不会失去，没有压力、害怕和无端的恐惧， 因为蒙福的人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干旱之年说明了饥荒的严重性，用现代的话语说，跟全球经济灾难、次贷危机、跨国投资银行坍塌、股票市场不稳定、持续通货膨胀没有两样。就世界而言的坏消息，蒙福的人依然能安息并且不挂虑，因为神应许尽管处在危机中，他不会停止结果。神所爱的人啊，蒙福之人是把信心放在神那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有一天在教会站了起来，告诉我们教会神启示给我的智慧。他说，缺乏，金融危机将要来到亚洲。但与此同时，他还说，即使在饥荒中，你也不必忧虑，因为他会照顾我们，我们的教会会有足够多的力量去帮助需要的人。几个月后，泰铢突然急剧下降，在这个地区区域所有的货币产生了多米诺效应，我们陷入了亚洲金融危机。在此期间，我们的教会通过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帮助其他教会，神有能力阻止这些影响到我们。神的话应验了，我们经历了金融危机，却没有看到它影响我们。事实上，我们教会有些人甚至在这次危机中获益，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新房子和车子。即使在饥荒之年，他们的生意、事业和财务依然蓬勃发展，结果不止。我们在这些祝福面前没什么可夸的，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白白所赐的恩典，我们只是继续相信神，将我们的希望放在他那里。希望一词的希腊语意思是期待好事发生。我们教会在2008年到2009年同样经历这样的祝福。全球金融危机，耶和华已经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一切。在一个主日讲道的时候，我告诉信徒不要去增加新的债务，我告诉他们推迟购买新房子、汽车或者任何大型支出，把他们的债务降到最低。许多在我们教会的人开始预备自己，他们为严重的饥荒开始做准备。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股票市场在我国崩溃前夕，我预言给信徒并鼓励他们离开股市。尽管那时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进入股市，然后短短几个月，贝尔斯登崩盘，其次是雷曼兄弟，我们都知道这导致了一个巨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市场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之后人们因为恐慌而抛售股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教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美国主要银行工作，他告诉我，他带了一个朋友来教会。我已经告诉我们信徒关于股市的情况，我使用了不稳定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情况。他的这个朋友，这个在经济界训练有素、精明之人，开始采取防御措施，取消了一些不稳定的投资，从而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那么，这些我全都不了解，我不懂股票市场。事实上，不久前，我在海外的一次讲道中，我去了一家书店，翻看了一本名为《投资入门》的书，稍稍对我有一点帮助。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确实不懂，投资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别笑，我是一个牧师，不是股票经纪人，我只是我。你问我任何一个同工，他们都会告诉你，我不去读任何商业出版物，也不会关心股市的起落，一切荣耀都归于神的预备，他保守我们避开了金融冲击。是神白白所赐的恩典带领我们建立了会堂、事工、传教士，度过了全球危机。我们慷慨地帮助穷人，给他们食物，我们整个教会超过19000人，我们用卡车给穷人运食物，给很多人买了全新的家庭必需品，像床、冰箱、洗衣机等。在此期间，我们谦卑服侍主，继续保守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但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是主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他对我们的爱。 信徒唯一被咒诅的方式。牧师，信徒有没有可能依然会依靠自己而活？是的，当然会有。有相当的信徒，他们依然靠自己而活，而不是靠着耶稣。他们只依靠耶稣的救恩，但此后他们依然靠自己努力，在家庭、事业和财务上取得成功。当一个信徒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拒绝神的恩典时，会发生什么？所有信徒是靠着耶稣所完成的功，从律法的咒诅下得释放的。但是当一个信徒拒绝神的恩典而依靠自己的努力时，他又回到了律法的咒诅之下。这是唯一信徒可以回到律法咒诅之下的原因。他拒绝神的恩典，不是说他不得救，这仅仅意味着他推动了自己享受耶稣用血为他所买回来的完全的祝福，他自己夺去了这个祝福。在这一章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一旦你回去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祝福，你又回到了律法体系，落入了咒诅之中。拒绝神的恩典就从恩典中坠落了。与一些人的观点不同，坠落了并不意味着坠落到罪中。根据圣经的说法，是坠落到了做工的旧约律法之下。加拉太书五章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一旦你回到自己的努力去获取祝福，你会回到律法的体系和咒诅之下。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律法是一个我们不可能达到的标准，任何人在他面前都是糟糕的，没有人可以持续地遵守全部的律法。当你在一条上失败，你就落入了失败之中。加拉太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继续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我真的希望你到这里，让你意识到没有人能完全遵守律法而被称义。我们称义是因着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信仰。相信的是什么？是耶稣所完成的功。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相信的是主的肩膀，而不是我们的臂膀。相信的是主的臂膀，而不是我们的臂膀。现在让我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两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根据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请注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而不是罪的咒诅。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被咒诅是因为他们的罪，但这并不是神的话语所讲的。所以就算你失败了，律法不能定你的罪，因为你在基督里被赦免了。当你失败了，你可以通过耶稣重新得力，还是愿意回到律法的体系之下，靠你的努力来改变这一切。律法本身会咒诅你，使你不能在你的生活中经历亚伯拉罕的祝福。罪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耶稣用自己的血在十字架上处理了这个问题。问题就在于人仍然相信自己的这个个人努力。大卫如何定义有福的人？你想知道大卫是如何定义有福之人吗？看看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有福之人吗？圣经没说这个人没有罪，说的即使他犯罪了，罪不会归到他身上，这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罪债，所有的罪责已经被耶稣承担了。牧师，你的意思是信徒可以随意犯罪了？好吧，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让我和你分享罪的定义。希腊语罪这个词在新约中意思是未能击中目标。一旦你明白罪的定义，你可以更恰当更准确地问，信徒是否仍然会错失目标？答案是明显的，信徒仍然会错失目标，并且一次又一次。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是，当信徒错失目标的时候，他是否仍然是义人？大卫定义有福之人就是答案，这个人是有福的，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未能击中目标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不是没有犯罪，是不再纪念。那么当你知道神不再纪念你的罪，赦免你的罪时，你还想去犯罪吗？当然不会，他白白所赐的恩惠会改变你，让你的心充满爱和感恩。当你知道你完全被神赦免了，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向他支取你所需要的。因为你信靠神，当炎热来的时候，你仍是清脆的，干旱之年也不忧虑，并且结果不止。当你依靠神，你的盼望在他里面，那结果会如何？我也对你说，使用耶稣的名，你就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你会发现，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都被神祝福了。